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王戎，他的祖先是回鹘部落的人。元祖梅诺干在唐朝至德年间担任镇州节度使王武俊的骑将。王武俊赞赏他的勇猛干练，收为养子，号称王武哥，此后子孙以王为姓氏。四代祖王廷凑担任镇州主帅王承宗的牙将。长庆初年，王承宗去世，唐穆宗任命田弘正为承德军节度使。不久，镇州人杀死田弘正，推举王廷凑为留后，朝廷无法控制，于是将节度使的金节授予他。王廷凑去世，儿子王元奎娶了唐文宗的女儿寿安公主。王元奎去世，儿子王绍鼎继立。王绍鼎去世，儿子王景崇继立，都世袭镇州节度使，并且在前史中有传。王景崇官至太尉、中书令，封常山王，中和二年去世。王戎是王景崇的儿子，十岁时三军推举他承袭父亲的职位。大顺年间，武皇李克用得将领李存孝平定行州、明州后，向武皇献计，想要兼并镇州、定州，于是连年出兵侵扰镇州的属县。王戎为此苦恼，派使者向幽州求救。《旧唐书》记载，当时天子流亡，天下纷乱，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虎视山东，正图谋吞并。王戎用重金结交，请求和好。晋军讨伐孟方立于行州，王戎常常供应粮草。等到孟方立被平定，晋将李存孝在南面侵犯王戎，王戎向幽州求援。从此燕帅李匡威连年出兵，作为王戎的援军。当时李匡威兵势正盛，因为王戎年幼弱小，他渐渐有了图谋之心。景福二年春天，李匡威率领数万精锐骑兵再次前来救援，正赶上李匡威的弟弟李匡筹夺取了兄长的位置，李匡威退路断绝，王戎便请他进入府地，安置在宝寿佛寺中。王戎因为李匡威因自己而失去国家，又感激他援助之力，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五月，王戎到馆舍拜见李匡威，李匡威暗中派部下埋伏假士劫持王戎，抱住他。王戎说，您告诫部下不要鲁莽，我的国家被晋人侵犯，几乎覆灭，依靠您救援的力量，幸而得以保存，今天的事我本心甘情愿。于是并辔返回府舍。王戎的军队抵抗，最终杀了李匡威。王戎本来瘦弱，当时年仅17岁，当与李匡威并辔时，雷电暴雨突然发作，屋瓦都被震飞。有一人从破墙中望见王戎，王戎走近他，那人立即把王戎携上马，扛在肩上离开。第二天，王戎只觉脖子痛，头歪，大概是因为被有力者挟持，不堪其苦的缘故。后来查访，那人叫莫君和，是个屠夫，于是厚赏了他。《太平广记》引《刘氏耳目记》记载，真定人莫君和，又名三望，眉目棱角分明，肌肤如铁，十五六岁。赵王王戎刚即位时曾见过他，高兴地问，这里怎么有昆仑？问他姓氏与他的形貌相应，就叫他莫昆仑，于是赐给他黑衣。当时常山县邑屡次被滨州中军侵略，赵国的将士疲于作战，向燕王告急，李匡威率五万军队来救援，滨州人攻陷数城。燕王听说后，亲自率领五万骑兵直接与晋军在袁氏交战，晋军大败。赵王感激燕王的恩德，杀牛备酒，再犒成大家犒劳，用车载二十万斤作为谢礼。燕王回国，到达边境时，被他的弟弟李匡筹所拒。赵人因为他对自己有恩，便修建东圃让他居住。燕王因失去国家，又见赵王年幼，便图谋他，于是埋伏假士等待赵王。天亮时，赵王到来，立即将其擒获。赵王请求说，我继承祖先基业，主宰这片山河，常被灵寇侵扰，困于守备，依赖大王武略，多次挫败敌军锋芒，得以保全宗庙，实在依靠您的恩力。只是我年幼懦弱，一向有卑微的诚意，希望不要仓促，可以互相谦让，愿与大王一同回衙署，君府一定不会抗拒。燕王认为有理，于是与赵王并辔而行。不久，有大风和黑云从城上涌起，大雨雷电，到东角门内，有勇夫坦壁从旁而来，拳打燕王的卫士，随即挟持背负赵王越墙而逃， 于是得以回到公府。问他的姓名，君何担心难记，只说燕中之物。赵王心中记下。左右军士见主上免难，于是追击燕王。燕王退到东浦，赵人包围并杀了他。赵王召来莫君何，赏赐千金，并赐上等宅第一处，良田万亩，还赦免他十次死罪，上奏授予光禄大夫。王戎失去燕军援助后，正赶上武皇出兵逼近真定，王戎派使者谢罪，献出20万匹绢，并备办牛酒犒军，从此与武皇和好如初。等到梁祖、朱全忠兼并山东，虎视天下，王戎用谦卑的言辞和厚礼来通好。新唐书记载，罗绍威劝王戎断绝与太原的关系，共同尊奉朱全忠，王戎犹豫不决，朱全忠不高兴。光化三年秋，梁祖打算吞并和硕，于是亲自征讨镇州、定州，放纵军队焚烧镇州的关城。王戎对宾客辽左说，事情紧急了，考虑一下对策。判官周氏有口才，出来见梁祖。梁祖非常愤怒，迎面就对周氏说，王令公勾结滨州、汾州，违背盟约，不守信用，我的军队已经到了这里，绝不会放过他。周氏说，您是大唐的齐桓公、晋文公，应当用礼义成就霸业，反而想穷兵黩武，天下人会如何评价您呢？新唐书记载，李嗣昭攻打明州，朱全忠亲自率军击退他，得到王戎与李嗣昭的书信，朱全忠大怒，率军进攻王戎。周氏请求见朱全忠，朱全忠拿出书信给周氏看，说李嗣昭还在，应尽快送走他。周氏说，王公与您和好，是为了让百姓免受战祸，况且又尊奉天子的诏令和解，能没有一封信送到北方吗？太原与赵本来没有恩情，李嗣昭怎么肯进入呢？梁祖很高兴，拉着周氏的衣袖安慰说，先前的话是开玩笑罢了，立即送牛酒货币犒军。周氏请求派王戎的儿子王昭作以及大将梁公如、李鸿圭的儿子各一人到汴州做人质，梁祖把女儿嫁给王昭作。等到梁祖称帝，王戎不得已使用他的年号。此后梁祖常担心和硕长期难以控制，正赶上罗绍威去世，便想除掉一阵镇州、定州，先派3000清军分别占据王戎的深州、冀州二郡，以镇守为名，又派大将王景仁、李嗣安率7万军队驻扎在百乡。王戎派使者向庄宗告急，庄宗命周德威率兵接应。王戎又尊奉唐朝年号，称天佑七年。等到在高邑击败梁军，我军声势大振，从此王戎派大将王德明率37都跟随庄宗征伐，收服燕国，降服魏国，都参与其功，但王戎未曾亲自率军远出。8年7月，王戎到承天军，与庄宗宴会结盟，举杯祝寿，以抒发感慨。庄宗因王戎是父亲的朋友，格外敬重，为他唱歌，王戎也回报，称庄宗为46酒。酒过中旬，庄宗拔出佩刀，割断衣襟盟誓，答应把女儿嫁给王戎的儿子王昭惠。从此王戎坚定地依附庄宗。王戎自幼聪慧，但仁厚而不勇武，征伐之事由部下决定，只是作为藩镇数代，专治四州，高居屏风后，不理政务，不清理军政，多由宦官掌权，出纳决断，全听他们所为，都建造雕饰华美的宅地，装饰园林池塘，种植奇花异木，互相夸耀攀比，世人都穿宽衣薄带，乘坐高车大盖，从事游乐，藩府之中当时最为兴盛。王戎享乐已久，被左道迷惑，专求长生之术，常聚集僧道，合炼仙丹，有时讲说佛经，亲自接受符箓。西山有很多佛寺，又有王母观，王戎增建馆宇，雕饰土木。道士王若讷引诱王戎登山临水，访求仙迹，每次出行几个月才回来，百姓劳苦疲惫。王母观的石路很陡，不通车马，每次登行命令仆妾等数人拉着锦绣牵引而上。有个叫石西蒙的宦官，奸佞受宠掌权，被王戎宠幸，常与他一起起居。天佑8年冬12月，王戎从西山回来，夜宿在古营庄，将要回府地，石西蒙劝他改去别处。宦官李鸿圭对王戎说，如今晋王亲自冲锋矢石，栉风沐雨，大王您耗尽公军的租赋，做不紧要的游玩， 世道未平，人心多阻，长久空着府地，远处游乐，如果乐祸之徒突然生变，闭门不纳，那么大王你要到哪里去？王荣害怕，催促回府。石西门诬陷李鸿圭专权作威作福，多怀猜忌防备，王荣因此又无归意。李鸿圭听说后大怒，派亲士偏将苏汉衡率兵披甲迅速来到王荣面前，拔刀对王荣说，军人在外已久，愿跟从大王回府。李鸿圭进言说，石西蒙劝说大王游玩，劳苦市民，又勾结阴邪，将要做大逆之事，臣已经侦查到情形不假，请大王杀了他，以除祸根。王荣不听，李鸿圭于是命军士聚众宣造，砍下石西蒙的头送到面前。王荣非常恐惧，于是回府。当天命令他的儿子王昭作与张文礼带兵包围李鸿圭及行军司马李矮的宅地，并灭族牵连的有几十家，又杀死苏汉衡，收捕部下偏将夏玉，追究谋反罪状，清军都恐惧，又不按时给赏赐，众人更加惧怕。张文礼趁他们动摇，秘密告诉他们说，大王将要坑杀你们，你们应当自己考虑。众人都掩面哭泣，相互说，大王如此待我们，我们怎能效忠。当夜十几名亲士军士从子城西门翻墙而入，王荣正在焚香接受俘虏，两名军士突然闯入，砍下他的头藏在袖中出去，于是焚烧他的府地，烟火冲天，兵士大乱，王荣的姬妾数百人都投水投火而死。军校中有叫张有顺的，率领军人到张文礼的宅地，请他为留后，于是杀光王氏全族。王荣在唐昭宗朝赐号敦睦保定九大功臣，官至承德军节度使、守太师、中书令、赵王两组加封尚书令。当初王荣被害时没有找到他的尸体，等到庄宗攻下镇州，王荣的旧人在被烧的府地灰烬中才找到王荣的残骸。庄宗命木刻祭奠，葬于王氏祖坟。王荣的长子王昭作在变乱的第二天，张文礼搜捕他，在军门斩杀。次子王昭惠在王荣遇害的当晚，王昭惠被军人带出府地，放在地穴中十多天，然后剃去他的头发，穿上僧衣。适逢湖南钢官李振南归，军士将王昭惠托付给李振，李振把他放在茶箱中，到了湖乡让他依附南岳四僧学习，每年供给费用。王昭惠长大后想回家，李振便资助送他回来。当时王荣旧将伏羲任汴州节度使，适逢王昭惠来投奔，便上表说明此事，说故赵王王荣的小儿子王昭惠十余岁时遇祸，被人藏匿幸免，如今仍为僧人，法名崇隐，谨令赴京。明宗赐他一袭衣服，令他脱下僧服。不久王昭惠自称前承德军中军使，检校太傅，到中书省陈述情况，特授朝议大夫、检校考功郎中、司农少卿，赐金子。伏羲于是将女儿嫁给他。此后历任少烈，后周显德年间升任少府监。王处直传原本只存有王都废立之事，而王处直的事迹缺失。今考《旧唐书·列传》记载，王处直字允明，是王处存的母亲所生的弟弟。起初任定州后院军都知兵马使，辨人入侵，王处直拒战，不利而退，三军大造，推举王处直为帅，于是暂代留后之事，便将张存进攻城，云梯冲车如云合拢。王处直登城呼喊说，毕义对朝廷不曾不忠，对藩邻不曾失礼，没想到您会踏入我的土地，这是为什么？朱温派人回答说，为什么依附太原而削弱灵道？王处直回答说，我兄长与太原同时为王室立功，弟又亲近相邻，修好往来是常道，请从此改变主意。朱温答应了他，并将罪过归于孔穆力量问。王处直献出十万匹绢，牛酒犒劳变军，张存敬休盟后退兵。朱温于是上表授予他节度使金节、检校左仆射。天佑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后来在伪良任职，授北平王，检校太尉，没过几年又归附庄宗。此后十余年被他的儿子王兜废黜回到私地，不久去世，享年61。王兜原本姓刘，小名云郎，是中山行义人。起初 有个妖人李英之在村落中找到了他，收为养子。后来王处直生病，李英之用旁门左道为他治疗，不久病愈。王处直认为他神奇，待他如同仙人。最初让他担任牧职，出入没有限制，逐渐任命为行军司马，军府中的事务都由他决定。王处直当时没有儿子，李英之把王都送给王处直，说这个孩子生来就有异象，因此王都成了王处直的儿子。此后李英之在辖区内检阅平民，另外组建新军，在柏林坊建造宅地，面前开了一扇门，行事都像轨道。王处直对他日益信任看重，将领们忧虑，认为变故随时可能发生，谋划先动手以避祸。恰逢燕军借道在外城埋伏甲兵，以防不测，黎明时分进入外城，各位将领于是率军包围李英之的宅地。李英之死于乱兵之中，都说没见到他的尸体，众人不解甲，于是逼到衙帐请求杀王都，王处直坚决阻止，很久才得以免死。第二天赏赐犒劳，在卧室内登记其部众，从队长以上另记在别册中，逐渐因其他事株连杀戮。到20年时，别册所记的人几乎一个不剩。王都长大后掌握兵权，奸诈巧佞，天生就会。王处直疼爱抚养，逐渐有托付之意。当时王处直的各个儿子还年幼，于是任命王都为节度副大使。王玉也是王处直的庶子。按此处以下有缺文。天佑18年12月，庄宗亲自征讨郑州，在沙河击败契丹。第二年正月，乘胜追击敌人，经过定州，王都在马前迎接，庄宗到他的府地设私宴。王都有个爱女，10多岁，庄宗与他议定婚事，许配给皇子李继继为妻。从此恩宠特别，奏请没有不听从的。同光3年，庄宗前往邺都，王都来朝见，留宴10天，赏赐巨万，升任太尉、侍中。当时周元豹见到他说，形状像鲤鱼，难免刀俎。到明宗即位，加授中书令，但因他夺取父亲之位，明宗深为厌恶。起初同光年间，齐州、益州刺史都是王都奏请部下将领担任，不上报户口，租赋供养本君，天成初年仍照旧。后来安重会掌权，逐渐按朝廷法度整顿。当时契丹侵犯边塞，各军多驻屯在幽州、益州之间，大将往来，王都暗中防备，屡次废弃迎送，逐渐产生猜忌。何昭训为王都谋划说，主上心得天下，其势力容易离散，可以谋求自安之计。恰逢朱守英占据汴州反叛，镇州节度使王建立与安重会不和，心怀怨恨极度。王都暗中得知，于是派人劝说王建立谋反，王建立假装答应，秘密将情况上报。王都又与清、徐、齐、陆、子午帅用蜡书离间他们。3年4月，下诏削去王都所有官爵，派宋州节度使王彦球率军讨伐他。王都急忙与王玉谋划，引进契丹作为援军。等到朝廷军队攻城，契丹将领托诺率骑兵10000人来援，王都与契丹合兵在加山大战，被朝廷军队击败，只有托诺率2000骑兵逃入定州。王都依靠他守城，称他为诺王，屈身进城，希望他尽力。孤城坚守1年，也很有防备。各位将领中有人想归顺朝廷，但因他访查严密，接连杀人，众人没有过夜的计划，所以多次谋划未能成功。王都喜欢收集图书，自从常山被攻破，梁国刚刚平定，就派人广用金银布帛收购，以得到为目的，不计贵贱，书籍达到30000卷，名画、乐器各数百件，都是四方精妙之物，汇聚在他的府中。4年3月，王彦球攻下定州，当时王都的部将马让能在曲阳门投降，王都巷战失败，骑马奔回府地，放火焚烧府库，妻子儿女一夜之间全部烧尽，只擒获托诺及其4个儿子、1个弟弟，献到皇帝行宫。李继陶，庄宗最初攻取和硕时俘虏而得，收养在宫中，所以名叫德德。天成初年，安重会知道他的来历，交给段回养为儿子。段回知道他不合身份，允许他自行方便。王都一向怀有意志，暗中把他接回，称为庄宗太子。等到王都反叛，就让他穿上庄宗的服装，时常让他登上城墙， 想迷惑军士，人们都知道他是假的，争相辱骂他。城破后，王彦球抓获他，押送京师，走到行州，派使者杀了他。使臣说，王荣占据镇州、冀州，称王，统治将近几代。王处直分得益州、定州为帅，也算是众侯。一个被佞臣迷惑而覆灭宗族，一个宠信庶子而丧失封国，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富贵长久，不修仁义，眼睛被妖艳迷惑，耳朵被音乐蛊惑，所以不能在祸兆未显时房间，在祸端未蒙时查获，相继败亡，又能怪谁呢？